今天我们的故事叫做《勇敢的小裁缝》。夏季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一个小裁缝坐在靠窗的台子旁，竭尽全力地做着手中的活儿。这时，街上走来一个农家妇女，边走边吆喝：“买果酱啦，物美价廉呐！”小裁缝觉得这声音挺悦耳，于是将一头卷发的脑袋伸出了窗外，喊叫道：“上这儿来吧，亲爱的太太，您的货这儿有人要。”农妇手提沉甸甸的篮子，跨上台阶，来到小裁缝眼前，按照他的吩咐，打开一只又一只的罐子。小裁缝挨个儿仔细看，还把罐子举到鼻子前闻了又闻，最后才说道：“给我来4盎司，亲爱的太太，半磅也行啊。”农妇原以为找到了好买主呢，他把小裁缝要的那一点点果酱如数称给他之后，就气呼呼嘟囔着走了。“愿上帝保佑！”小裁缝嚷嚷道，“这些果酱能给我带来好胃口。”他从柜子里拿出面包，切了一片下来，把果酱涂在上面。“我心里有数，不会不可口的”，他说，“不过我先得做完这件背心再吃。”于是他把涂了果酱的面包放在身旁，继续缝了起来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，针脚就一针比一针大了。这时，果酱香甜的气味招来了一群聚在墙上的苍蝇，他们纷纷落在面包上，要品尝一下这美味佳肴。“哪有你们的份呢？”小裁缝说着把苍蝇赶跑了。苍蝇也不理睬他说了什么，怎么也不肯走，于是落在面包上的苍蝇越来越多。这下子小裁缝火冒三丈，随手抓起一条毛巾朝着苍蝇狠命地打下去，打死了整整7只苍蝇，有的连腿都给打飞了。“你可真了不起”，他说道，不禁对自己的勇敢大加赞赏，“全城的人都应该知道你的壮举。”说吧，小裁缝风风火火地为自己剪裁了一条腰带，缝好后在上面绣了7个醒目的大字，一下子打死7个。不仅仅是全城，他突然喊起来，还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。说到这儿，他的心激动得乱蹦乱跳，像一只小羊羔的尾巴。小裁缝把腰带系在腰间，打算出去闯世界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凭着他的英勇无畏精神，再留在小小的作坊里就大材小用了。动身前，他四下搜寻了一番，看看有没有值得带上的东西，却发现只有一块干奶酪，就随手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。在门前，他发现了灌木丛中绊住了一只小鸟，便捉来放进干酪的口袋里。随后，他得意洋洋地上了路。由于个子矮小，他身轻如燕，走起来一点儿也不感到累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一座大山上。他到了山顶一看，发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正坐在那儿，悠然自得地环顾左右。小裁缝壮着胆子走到巨人跟前，跟他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伙计，你坐在这儿眺望大世界是吗？我真要去闯闯世界呢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心思跟我一块儿去？”巨人轻蔑地瞟了他一眼，扯着嗓子对他说：“你这个小可怜虫，弱不禁风的小瘪三。”“啊哈，你这么小看我是吗？你再往这儿看。”小裁缝回答道，说着解开上衣，露出腰带给巨人看：“你念一念就知道我是何等人了。”巨人念了起来：“一下子打死7个。”以为这位裁缝一下子打死的是7个人。心里不禁对小裁缝产生了几分敬意，不过他决心要和小裁缝先试试身手，于是就捡起一块石头来，用手使劲一捏，捏的石头滴出了水。“要是你真有力气”，巨人说，“也来这么一手吧。”“
就这个呀？”小裁缝说，“对本人来说跟玩似的。”说着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块软绵绵的干酪来，轻轻一捏，乳汁就冒了出来。巨人看了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却怀疑这个小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力气。随后他又捡起一块石头来，朝空中猛地一抛，石头飞得那么高，用肉眼几乎看不见了。“喏”，巨人说，“
可怜的小矮子，你也来一下吧。
的确，扔得挺高。小裁缝回敬道，可是你扔的那石块还是掉回到了地上。本人给你露一手，扔出去就不会再掉回来。说罢，他从口袋里把那只小鸟抓出来，往空中一扔。重获自由的小鸟欢欢喜喜地飞走了，头也不回地一下子便无影无踪。喂，伙计，这手还行吧？小裁缝问道。
我不否认，扔东西你还行。巨人回答说，现在我再瞧瞧你能不能扛动沉重的东西。
他把小裁缝领到一棵已砍倒的树前，
你要是真有力气，就帮我把这棵树从林子里抬走。
好的，小裁缝说，你扛树干，我扛树枝，这树枝可是最难弄的呀。巨人扛起树干，小裁缝却坐在了一根树枝上面。巨人没法回头看，不得不扛整个的大树，还扛着坐在树枝上的小裁缝。小裁缝坐在后面，心旷神怡，快乐地吹着口哨，还唱了三句《三个裁缝骑马出了城》这首歌。抬树对他来说，仿佛就是一场游戏而已。巨人扛着沉重的大树走了一段路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嚷嚷着说他再也走不动了，必须把树放下来。小裁缝一下跳了下来，用两只胳膊抱住树身，做出一副一路上抬着大树的样子。接着对巨人说，亏你这么个大个子，连树都扛不动。他们一块往前走，来到一棵樱桃树前，树冠上挂满了熟透的樱桃。巨人一把抓住树冠，拉低后递给小裁缝，让他吃个够。可小裁缝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抓住樱桃树呢？巨人一松手，树就呼的一下直起身，小裁缝被随手弹到了空中。小裁缝安然落地，巨人嚷嚷道，
哎，你连抓住这么一棵小树枝的力气都没有啊。
这和力气有什么关系？小裁缝回答说，本人一下子打死七个，你以为我连根小树枝都抓不住吗？林子里有个猎人要朝我开枪，我才急急忙忙地跑到树顶，你要有那能耐跳给我看看。巨人试了一下，却没能跳过去，而被挂在树丫中间。这样一来，小裁缝又占了上风。于是巨人说，
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勇士，就请你到我的山洞里去过夜吧。
小裁缝很愿意，就跟着他去了。他们来到洞中，看见还有一些巨人围坐在火堆旁，个个手里拿着一只烤羊，像吃面包似的在吃着。小裁缝心想，这儿可比我的作坊好多了。巨人只给他一张床，叫他躺下来休息，可这张床对小裁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。他没有躺在床中间，而是爬到一个角落里。半夜时分，那个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，抓起一把大铁钉，照准床上猛地扎下去，以为把这个小蚂蚱给解决了。第二天拂晓，巨人们动身到林子里去，把小裁缝忘得一干二净。小裁缝仍然像往常一样活蹦乱跳，无忧无虑，朝他们走去。巨人们一见，以为小裁缝要打死他们，个个吓得屁滚尿流，拔腿就跑。小裁缝呢，继续赶他的路，一路往前走。走了很久，小裁缝来到一座王宫的院子里。这时他已累得精疲力尽，便倒在地上睡着了。他正躺在那儿睡着的时候，不少人过来，看见腰带上绣的字，一下子打死七个。哎呀，他们心想，这一定是位了不起的英雄，和平时期他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他们立即向国王禀报，说一旦战争爆发，此人大有用场，千万不能放他走。国王很赞赏这个主意，便差了一位大臣去找小裁缝，等他一醒来，就请他到军队里去效力。这位使者站在一旁，眼睁睁地看着熟睡中的小裁缝，只等着小裁缝伸了懒腰，慢慢睁开双眼，才向他提出请求。我正是为了这个而来的，小裁缝回答说，本人很愿意为国王效劳。他于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，得到了一处别致的住所，可是其他军官却很妒忌，巴不得他早点远远地离开这里。要是我们和他打起来，他们交谈着，他一下子能打死我们七个，这可怎么是好？我们一败涂地呀。后来他们决定一块见国王，提出集体辞呈。我们这号人呢， 他们跟国王解释说，无法和一位一下子打死七个人的大英雄共事，因为一个人而要失去所有忠心耿耿的军官，国王感到十分难过，希望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个小裁缝，巴不得早早的把他打发走。可是国王却没有这个胆量把他赶走，担心小裁缝把他和大臣都打死，自己登上王位。他绞尽脑汁，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一个主意。他派人告诉小裁缝，说小裁缝是一位出类拔萃、英勇无敌的英雄，因此希望向他做如下提议。在他的领土上有一座大森林，林里住着两个巨人，他们俩烧伤抢劫无恶不作，危害极大，可是至今没有谁敢冒生命危险去和他们较量。要是小裁缝能制服和杀死两个巨人，国王就答应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，并赐给他半个王国，而且还准备给他派去100名骑士为他助阵。对你这样一个人来说，这是多大的鼓舞呀！小裁缝心里想着，一位漂亮的公主还有半个王国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于是他回答说，当然可以啦，我去制服两个巨人。那100名骑士嘛，我并不需要他们，我这样一个英雄一下子能打死七个，那两个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？小裁缝出发了，后面跟着100名骑士。他们来到森林前，他对这些骑士说，你们就待在这儿，我一个人去收拾那两个家伙。说罢他独自跑进了森林中，一边走着一边环顾左右，没多大一会儿就发现两个巨人，他们俩躺在一棵大树下正睡觉呢，鼾声如雷，树枝都快被震掉了。小裁缝忙着把两个口袋装满石头，然后爬上树，爬到一半时，他悄悄地攀上一棵树枝，树枝下边就是那两个熟睡的巨人的脑袋。接着他把石头接二连三地朝一个巨人的胸口使劲砸去，这位大家伙好一会儿动也不动，后来终于醒了，用力推了推身边的同伴，问道，你干嘛打我？你在做梦吧，那个回答说，谁打你来着？说完他们俩又躺下睡着。这回小裁缝把一块石头朝第二个巨人砸了过去。干什么？第二个嚷嚷起来，干嘛拿石头打我呀？
我没有啊，第一个咆哮着回答说。
他们争吵了几句，却因为感到困乏又闭上了眼睛。小裁缝呢，故伎重演，选了一块最大的石头朝第一个巨人狠命砸下去。
这太不像话了，
第一个巨人吼起来，他疯了一样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把他的同伴朝树上猛地一搡，摇得大树都晃荡起来。第二个分毫不让，以牙还牙，两个家伙怒不可遏，把一棵棵大树连根拔起，朝着对方猛扔过去，最后他们两败俱伤，都倒在地上死了。小裁缝立即从树上跳下来，真是万幸，他说道，他们没有拔掉我刚才在的那棵树。说罢他拔出剑来，在每个巨人的胸口上猛刺一剑，然后走到那些骑士面前说，完事儿了，那两个巨人都给我解决了。可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啊，他们见势不妙，就把大树连根拔起来抵抗。当然了，面对本人这样一下子能打死七个的英雄，那是徒劳的。骑士们策马跑进森林一看，两个巨人躺在血泊之中，四周还有连根拔出的大树，这才相信了小裁缝的话。小裁缝要求国王把答应给他的奖赏赐给他，国王却后悔了，又左思右想，考虑怎样才能把小裁缝打发走。你在得到我的女儿和半个王国之前，他说，必须再完成一个壮举。在那座森林里有一头危害很大的独角兽，你必须把它捕捉住。两个巨人我都没怕，一头独角兽有什么可怕？小裁缝吹嘘道。小裁缝带着一根绳索和一把斧头便动身去森林，告诉他的随从们在森林外等着。他没找多大功夫便发现那头独角兽就在眼前，并且正向他冲过来。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等独角兽逼近了，敏捷地一下子跳到树后。独角兽发疯似的朝大树撞来，把脚牢牢地戳进了树干里，怎么也拔不出来，就被他捉住了。伙计，这回我可逮住你了，小裁缝从树后转出来说道。他用那根绳索把独角兽的脖子捆起来，然后用斧头劈开树干，松开兽脚，牵着独角兽回去见国王。谁知 国王还是不肯答应把小裁缝的奖励给他，又提出第三个条件，他必须再到森林里把一头危害很大的野猪逮住，然后才能又举行婚礼。我很乐意去，小裁缝回答说，逮住一头野猪那还不是跟玩似的。野猪一见小裁缝就口里冒着白沫，咬着牙猛地朝他冲过来，想一头把他撞倒在地。谁知勇敢的小裁缝敏捷地跳到旁边的一座小教堂，眨眼之间又从窗口跳了出来。野猪追进教堂，小裁缝从教堂后面疾步跑过来把门关上。气势汹汹的野猪又笨又重，没法从窗口跳出来，就这样被擒住了。然后勇敢的小裁缝去见国王，告诉他说，愿意也罢，不愿意也罢，他这次必须信守诺言，把他的两个女儿和半个王国赏赐给他。他们的婚礼隆重举行，欢笑却很少。不过小裁缝还是当上国王了。不久，年轻的王后在一天夜里听见丈夫说梦话。小裁缝在梦中大声地嚷嚷道，徒弟，快把我这件背心缝好，再把这条裤子补一补，不然我就让你的脑袋尝尝尺子的厉害。这样一来，他便弄清了他的君主和丈夫是什么出身。第二天一早就对父亲说，抱怨国王给他选择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下贱的裁缝。国王安慰他说，今天晚上你打开化妆室的大门，我派侍从守在外面，等他睡着了，我的侍从悄悄进去把他捆起来，然后放到一艘船上，把他送到天涯海角。当了国王的小裁缝有个男仆，听见老国王说的话，就把这个阴谋禀告给主子。到了晚上，小裁缝像往常一样按时上床就寝，躺在妻子身边。他以为他已经入睡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了化妆室的门，然后又躺在床上。小裁缝只是在装睡，这时便开始尖着嗓子喊起来，徒弟，把那件背心缝好，再把裤子补一补，不然我就让你尝尝戒尺的厉害。我一下子打死了七个，杀死了两个巨人，捉住了一头独角兽，还逮住了一头大野猪，难道我还怕化妆室里的那一个不成？听了小裁缝的这一番话，打算把他捆起来的那几个人个个吓得要死，拔腿就逃走了。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。就这样，勇敢的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，一直到离开人世。